我们等一下会有人来啊，会有一对夫妇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好不好？在他们没来之前，我就来讲一下。首先，我们把上次的先很快的复习一下啊，复习一下，那不会讲太多，就很快过一下。就圣经怎么看婚姻跟交友观。好，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我们人生每一个人活的目的是什么啊。所以活的目的，从圣经来看，就是上帝创造人就要赐福给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活的是很蒙福的。不但蒙福，而且上帝给了亚当夏娃，就给了每一个人一个目标命令，就是在伊甸园当中生养众多，治理这地，还要管理万物。所以延续后代，还有能够做 production， 能够做 management， 这是我们的责任，对我们活的责任，好吧？所以我们要生养众多，而且要管理这个地方，还要管理万物。所以这是我们从圣经上看到人活的。我们很快会读到哥罗西，还没有读到哥罗西，哥罗西会讲到更清楚啊。而且神设立婚姻制度呢，从创世纪跟马太福音就讲到说，婚姻一定是一个男，跟我们念一下啊，预备来，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终身一人。
非常好，这就是婚姻。婚姻的定义就是一定是男的，造男造女，并且呢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然后呢而且是一生一世 ，no refund， no return， no exchange。明白吗？这就是婚姻。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no regret， no exchange， no refund， no return， 所以比较难。可是魔鬼就用很多方法告诉我们 ，Can we try？ 可是我上次说过 ，try 的结果，在50年代、60年代性开放、性解放的那个年代，很多人同居。后来澳洲那个大学回来做统计，在当时候同居之后，经过这30-40年，他们的婚姻如何？90%以上是全军覆没，明白意思吗？同居结果没有是好的。OK， 婚姻的结合有四种，第一个是什么？来念一下，天作之合。我上次讲过了。第二个是
媒妁之言。
第三，
父母之命。
又看得到了。
不是，是你的身体长大了。
这样讲，我就看哪边，看这边。
不是，你这样子啊。
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有恋爱，在圣经上。创世纪都已经讲过这几个部分啊，上次也讲到是假爱情跟真爱情，假爱情就是只有罗曼蒂克，只有激情，只有性冲动，那么真爱情是讲究忠诚，讲究忠实，讲究诚实，当然还是有火花，它不是只是叫一个 trading 交易而已啊，因为它的基础上面我会讲得更细今天。如何交往呢？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保守身体的圣洁，所以处男处女是圣经非常在乎的，因为保持身体的圣洁是婚姻幸福第一步。OK， 那我们当中有些已经犯了错误的没有关系，因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不知者不罪，那我们就明白。而且犯了以后就知道后面有什么后果出来。那么第二部分是有共同的信仰，当然我们有人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今天会来解答。我上次也讲的比较多一点共同信仰，我今天还会讲更深一点，我们可以有些讨论。因为共同信仰才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人生观。那我们待会看圣经怎么说，以及我们有些对话。好，所以总结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OK， 今天要跟大家讲实战篇了，好吧？上次把理论上稍微提了，虽然有一些的理论，有些的 实例，但是今天会实例多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些理论做根据，让我们后面再谈。如果说求婚的时候要不要跪下来呢？
哇，好细节。
站成跪的举手。
女生都在。
女生没有举手啊？
没有啊，
我有举手。
哎呦，男生站成跪的举手。啊，回头看，站成求婚是要跪下举手。你们回头看一下就知道谁了，对不对？彼此看看啊。
求婚的时候。
对啊，有人站成，有人不站成，就要
跪下。
为什么？
老师吗？
有什么原因一定要跪的？
求婚跪下是为了谁啊？
看钻戒大不大？
哎呀，大就跪下了。
钻戒到底大？
钻戒够大就不用跪
了。你大的话是要反过来跪，求你点。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一个剧情，看到男主角就跪下来跟女主角求婚，他就回头说：“哎，爸爸，你跟妈妈求婚的时候有没有跪下来？”啊，爸爸说没有啦。儿子就很好奇啊，哎，求婚不是都要跪下来吗？爸爸就很从容地对儿子说：“你妈妈那时候说，以后机会多的是，这次不用。”
以后机会多的是，这次不用。
听懂没有？
会洗衣板。啊，
怎么反应那么慢呢？要不要跪？要不要跪？这个故事听得懂还听不懂？
听得懂。
怎么都没反应呢？这一次不用跪，以后机会多的是，这一次就免了。就是可以看到你娶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婆。哦，OK。好，我们因为要从交友开始啊，进入婚姻之前一定是从交友开始。交友的部分我们先可能要先把友情跟爱情稍微区隔一下，因为我们常常把友情跟爱情稍微混杂在一起。首先可以看到友情是讲亲切的交谊，友情涉及到相互的了解、尊重和喜欢，存在友情的两个人互称为朋友，就是因为彼此的关系所以叫做朋友。可是称为朋友了不一定有友情，可能有些目的在这里，但是因为彼此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叫朋友。所以我们彼此谈得来，彼此欣赏，彼此安慰、鼓励、帮助、扶持。OK， 这叫朋友友谊。OK， 这一块。所以我们要先明白，你跟他交往，不管是同性、异性，同性当然比较没有问题了哈。但异性你在跟他交往的时候，你是友情还是爱情呢？你要先弄清楚一点。那常常这条线不是太清楚啊，那么特别自己以为是在友情当中交往，可是自己在半路当中投入感情，可能自己都不太清楚，也糊里糊涂。等到有一天发觉到对方已经开始有另外一半的时候，在交往的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吓一跳，而且你会很难过，就表示你不是纯粹的友情，你多少带了一些感情的爱情的因素在这里，是吧？所以我们要稍微明白什么是友情，什么是爱情。OK， 那爱情很特别，爱情其实，当然我这样说是比较狭义，就是说在友情之上还加上了一些东西。当然有些人他一开始认识就有一见钟情，就有火花，可能都还没有这些东西，就觉得两个看起来很来了哈，这样的关系。但是彼此交往过程应该，它应该也是一个友情的关系。同时在这友情，它就是彼此谈得来嘛，彼此能够欣赏嘛，彼此能够安慰、鼓励、帮助、扶持，在这个基础，如果你连这个基础都没有，只是因为她很漂亮，只是因为她身材很好，只是因为她家有钱，那你们连友情的基础可能都没有，那这样的爱情可能蛮大的危险性存在。所以在爱情之上，就是说爱情的话，在友情之上还加上它一种被人强烈的吸引，然后产生快乐的情感，强烈的这种情慕，那种感觉跟朋友之间就不太一样，就特别我们叫来电，特别有 feel 的啊 feel。那么有火花，有两情相悦， 而且最后有个目标。朋友交往没有什么目标嘛，我们就是彼此欣赏，彼此扶持，彼此沟通。但是爱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不是为了男女之间的交往，我们待会讲，在交友当中他一定有个目的，他不是为了交往而交往，所以一直拖下去，拖。那你为什么交往呢？所以那显然就不是在爱情，你显然就保留在友情的当中。好吧，我就暂时先谈到交友的部分。好，在我讲之前，你要不要先讲你们的罗曼史？好，我们先请芳芳老板啊，您自我介绍，芳芳老板，您站起来一下，金童玉女，有没有看到？
Okay,
这是三个孩子的爸妈了，所以 OK 好，先自我介绍一下。
谢谢那我先讲一下，然后等一下芳芳他会讲。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Robin 哈。那我和芳芳是15年前那时候就是认识，然后开始交往，然后到了10年前，我们在 Rosefield United Church， 也就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教堂之前的那个教堂，在那里结婚的。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到现在哈，结婚大概10年了，然后我们有3个小孩，有2男1女，然后最小的呢快要6个月了哈，那这就是我和芳芳的稍微一点的历史。那在15年前那时候，就是还在搞暧昧的时候哈，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就是还没有碰到，甚至还没有碰到面的时候，那时候芳芳跟我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她跟我讲说 ，Robert 啊。如果你要跟我更深的交往，首先你就是要到纽西兰，因为他说在纽西兰，我住在澳洲哈、哦，就是要去纽西兰，就是去跟他父母亲认识一下，跟他父母亲谈一谈话，因为他父母亲是比较严格的人，所以他要我先去认识他爸妈。我说好啊，你既然要跟我玩那么 serious， 那我也跟你 serious， 所以我就毅然的决定，好，我就去趟纽西兰。那时候我才是大二哈、哦，那时候大二。大学生根本没有什么钱哈，然后也不好意思向我父母亲要，因为跟他讲这个有点难开口，所以我就决定去打工去赚钱。那时候呢，我就非常的 desperate， 我就印了很多 resume， 然后到不同的商店就一直给，甚至到内衣店我都给，只是人家老板不理我就是了。然后那时候还甚至去卖菜刀，拿菜刀呢是那个也是像老鼠会一样，就是去找亲朋好友。然后他那个老板教我2个绝招。第一个绝招就是要用可怜的绝招，例如说，你哥可怜我吧，你晓得吗？我需要钱，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听我讲讲话，我就可以赚到12块钱，好不好？拜托拜托，这第一招。然后第二个 strategy 就是要 demonstration， 也就是说呢，我就会自己预备一个粗粗的绳子，然后我就会跟你说，你哥来，你把你家的菜刀借我一下，你看你切个20下、30下，还是很难切断。但是你看我的菜刀，3-4下，哦，马上好就断了。这把菜刀是美国做的，是热藏忍缩连续3次，然后呢是这样子这么的锋利，非常的便宜，只需要100多块钱，而且终身的保障。你跟你有兴趣买吗？而且现在大特价哈，买5支送1支这样。所以就这样子卖菜刀哈。然后我还甚至呢，就是说，哦，那时候心里也在想，那菜刀这么锋利，那如果说切到手的话，可能是切个2-3下就断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能够卖出去最重要。那时候我也去卖气球，然后那时候是卖一个铁锤的气球哈、哦。那时候我甚至跑去那个 City 的 High Park， 那里我就摆地摊哈、哦，然后我就哦很，我那时候一卖差不多就是那个之前的老板给我差不多200个。那个铁锤气球，然后就一直猛吹，哇，好大一个，哦，然后猛吹，然后小孩子很喜欢嘛，然后我就这样子，来啊，不要买，那时候生意还不错哦，卖了很多气球。那最后的时候，有2个警察过来，我想说，哎，不错，还可以卖给警察，就警察是做一个罚单，然后罚200块，结果我所赚的钱完全去缴罚单哦，就1毛都没有赚。但是很感谢主的就是，我卖这个菜刀的钱呢，再加上。向我妹坑了一点钱，然后就有足够的钱去一趟纽西兰，然后就去找芳芳的。然后到了芳芳她家的时候呢，到了门口，那时候我就左右看，他们家是一个 house， 我就草地，我就有点长， 我就跟芳芳讲说，芳芳啊，你可以借我一下你家的除草机，因为我知道说要赢得芳芳的人，首先要赢得他芳芳父母亲的心，所以我就真的好，就先除草，好除除除除除，然后除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等等，好，然后除好了，好，我就可以到父母亲面前啦。那时候你想在 interview 之前，你都要先想想对方可能会出什么题目，你要怎么应答。然后所以说我在想说，他可能爸妈问我说，我以后的理想、以后的抱负，我要做什么，所以我都想好如何要回答了哈。然后好，遇到他爸了。然后他爸第一个问题，你们猜是问我什么？
你是基督徒吗？
好，当然他爸妈知道我不是基督徒。他爸妈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Robert， 就是你认识耶稣吗？我想说，我跟芳芳在一起跟耶稣有什么关系？我说，好像小时候听说过耶稣吧。然后接下来他就拿出一本黄色的书，叫做《生命的抉择》，然后开始跟我上认识耶稣吧。从第一课叫做耶稣是全能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开始跟我上。我那时候我在纽西兰待了三个礼拜，将近三个礼拜，每天早上去他家，他爸就是拿那一本书开始跟我哦读读读读读读读，然后还出信造就班哦，然后讲很多很多的见证哦，哇，讲到后来我都有点就是晕头转向哦。但是那时候最让我深深感动的，其实是看到他们家哦，他们这样子的夫妻哈、哦、之间的关系，就放他爸妈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这个就是儿女哈、哦。和爸妈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然后非常的让我羡慕，就是说他们几乎是无话不谈、哦、然后他们甚至芳芳他跟我讲说，以前啊在他小时候他爸妈是常在吵架的，而且甚至将近要闹离婚的、哦、然后芳芳那时候小小年纪就立志想要离家出走，因为家里实在是吵得太凶了，没想到认识了耶稣之后，这样家庭一个180度这样子一个极大的转变。那时候我看到他们家这么的亲密，和想到芳芳以前所讲的，让我心中有极大的一个震撼、哦、然后那时候芳芳也很聪明，也带我去他们的教会，去他们的小组，像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是新朋友，又是慕道友，到一个地方，大家当然就是蜂拥而上，然后用爱这样子哇，把我教就这样子，一直问我说哦，你吃饱没啊？哦，像 Michael， 你吃饱没啊？你明天要做什么？要玩什么啊？哦，对啊，你啊，就是很关心我，很照顾我，让我心中觉得温暖。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心也就慢慢打开了，也就觉得，哎，这个耶稣好像很棒，以后我的家庭我也要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有耶稣基督的爱好像不错哦。好，然后所以说在三个礼拜之后，我就毅然的就是信了耶稣，然后就在一个浴缸里面就受洗了这样子。我还有受洗后的照片，那时候李哥也都在场哦。那时候李哥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头发还是爆炸头的时候，还是那个什么裤啊，吊带裤的时候哈、啊，然后眼睛这样大的圆的这样子哈、啊，两撇胡须，然后笑容非常的和蔼可亲这样子啊。那时候的照片，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我还有那一张，所以就是我的大概经过是这样。
他洗两次，因为太高了，浴缸太短了，前洗一次，后洗一次，
怕洗不干净。对，OK。所以说我在这里，我一个深深的感动就是说，如果说你一个心仪的对象哈、在他面前呢，不要被爱情给冲昏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在他面前，反而要表示的你非常的爱耶稣。你对这个信仰的坚持，因为一个爱耶稣的人，他所散发出来的爱是非常吸引人的，是非常让人着迷、非常美丽的哈，甚至可以让对方更喜欢你。好，那最后还有第二个要讲，就是关于身体圣洁的部分。那我跟芳芳开始交往之后呢，那时候芳芳她是对，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就是对信仰非常坚持，对身体圣洁非常坚持的人哈。那有时候我就想要偷偷的倒垒，然后呢，他就会怎么样把我封杀出去，就拍我的手啊，说停这样子。那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说，哎，当他这样子对这个身体的圣洁那么坚持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很不一样的人。我反而觉得我更尊重他，因为他晓得尊重他自己嘛。然后慢慢的我也觉得，哎，他也真的是值得我这样子托就是信任。然后值得我交往的人，甚至到最后，我觉得，哎，他是值得我一生，就是值得信任、值得相爱、一起牵手的一位好伴侣。好，就是这样子，谢谢各位。
我们夫妻
版，就是 Robin 是欢乐版，我是比较严肃版，我在自己录。好，我在十八岁的时候，把我的感情还有我的婚姻的主权交给上帝。那那时候会做这样决定，并不是因为很属灵的理由。所以我十八岁的时候去到纽西兰，然后到了那边三个月，就有一个条件很好的一个男孩子跟我表白。然后那时候我想啊，我实在是太优秀了，怎么才去三个月就调到那边最好的优秀的？我真的是这样想。然后那时候因为不得已，我要临时，我那时候感情还没放，我才就是他已经跟我表白，可是我就说不好意思，我要赶快回台湾，等我回来我们再谈这样。可是我回到台湾一个多月回来，然后他就变心了。然后那次变心让我很大打击，我发现人的感情是不可以信任的。其实那时候才刚开始，他讲了好多我的优点，他多么喜欢我的，这寻觅十八年就遇到一个我这样，但是没有用的，他变心就变心了。所以那时候我才决定说，哦，我已经受够，我觉得感情很那个，因为我是很容易放感情以后就跌得一塌糊涂，就很蛮深伤的。然后我就跟上帝说，好，上帝，我要做一个祷告，那就是。从现在开始，除了我的 Mr. Right， 请你不要让任何的蟑螂、蚂蚁或蜘蛛来跟我有关系，这样。然后我就做了那个祷告，而且很严肃，因为我决定不要感情受苦了。下一个就是 Mr. Right。结果，上帝真是垂听祷告神，因为整整三年完全没有对象，而且这三年啊非常的微妙，就是我喜欢的不会喜欢我，喜欢我的我就没有感觉。然后到后来瞧到一个地步，我觉得背后一定有一双手在拦阻我去跟人谈恋爱，所以我就跟上帝，我一回来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哦，求求你，你不要这么认真啊，我十八岁年幼，你知道我那时候做的祷告，请你不要相信我，你让我好好去谈感情嘛，不是应该要操练一下吧？你感情不操练，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情啊？但是上帝还好，他就没有听我的祷告，他就完全不理我，而且他就是说你给我继续等。然后到一个等到一个地步，我就想，哎呀，一定以后一定是不会结婚，因为听说很伟大，属灵伟人最后都是，所以我想说，神啊，我不要做属灵伟人。但是那时候真的等了好久，没有就单身。就后来就很奇妙的，透过 Emily 和 Robert 的妹妹，还有我的妹妹和 Robert 就认识。我想我那时候做最好的决定，就是我就见到他的第二天，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刚好在纽西兰，我就跟他。带到我爸爸妈妈的面前，然后我爸爸看到他，跟他聊以后，他就跟我说：“方，我告诉你，这个男生是一个璞玉，他里头应该有一个钻石。”然后就说：“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把他那个外面的那个石头烂石头敲掉呢？”他说：“就是我们要好好跟他讲耶稣。”所以那三个礼拜，虽然我自己那时候信仰还没有那么稳，可是那三个礼拜，就像他们说的，狂风暴雨的来浇灌他。然后我自己不行，我除了我爸爸、我的属灵遮盖、我的长辈，然后我的小组长、我的组员，然后反正所有人都有办法。就想办法让他淹没他，对不对？最后就没有办法进行。但是事实上，后来我们就因为一个在澳洲，一个在纽西兰，就整整谈了两年的远距离的爱情。然后那时候总算第三年的时候，我大学毕业了，我要去澳洲来念硕士。那时候就想说，连远距离的爱情都撑下来了，还有什么困难的呢？然后那时候觉得 everything is under my control， 所以我决定，好，上帝，谢谢你，你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远距离爱情也守住了，然后遇到 Mr. Right， 请你在旁边休息一下，我跟 Robert 要去谈恋爱。所以我到了澳洲以后就会变成这样子，我的眼中只有 Robert 的眼中只有我。然后我真的有一阵子，我真的感觉他的脸上就磕着。方方的人，是真的，我真的觉得他眼中真的只有我，而且他绝对就是只爱我，是到那种地步，觉得都是 under my control。但是呢，所以你就知道，我那时候已经完全把上帝远远抛在一边，而且我看这种 Robert 的感觉和感受远远大过我的神。然后那时候 Robert 开始毕业了，他开始工作，然后开始工作就赚了比较多钱。然后那时候我婆婆因为他开始 Robert 开始忙碌，他就很反对我们去教会，所以 Robert 就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就开始有去教会没去教会，什么下雨天也不去，什么车子没来也迟到，然后最后就都没有去了。然后那段时间我们就开始摩擦，然后我们就开始争吵，然后最后我就发现我那个眼中只有方方的那个 Robert 开始去我的背后认识别的女孩子，然后那时候简直就是天大地大的打击。因为我觉得我最苦的都走过了，而且很明显他就是 Mr. Right， 怎么还会让我，他居然想要去认识别人。然后那时候我是查他的手机，所以男生手机一定要密码，而且 Robert 就很单纯。然后那时候还有他的网路，然后他把密码给我，就是查他的信仰。然后每次看到我真的都觉得好破碎，我觉得怎么可能。所以当然花招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所以三跳上吊没事，我哭和闹都做得很厉害。所以我就从他的房间，我去他的家，然后就开始，你说你为什么要对不起我？你看这个怎么样？然后我就从他的房间这一头一直哭哭哭滚到那一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滚，就哭得很激烈。然后我就一直滚滚滚，然后你为什么这样对我？然后哎没有反应，我再滚回来。然后我就说，芳芳不好意思，真的对你哭没有感觉。
但你知道他之前他是非常呵护我的感受的人，他是很贴心的。他居然没有感觉，我就想完蛋了，这次事情闹大了。他是真的没有感觉了，而且不是要用这种方法。那我就好吧，那就来再退一步，我就开始检讨，是不是我不够好的，是不是我不够温柔呢？所以开始就，哎，不行，不要等好吗？你今天 OK 吗？我就开始改变我说话的方式。然后想，会不会是不够贤惠呢？因为我婆婆会煮，我说那我去学煮饭好了，所以我就去学煮饭，然后我就跟着这样子。猜他到底喜欢哪样的女孩，就跟着去调整。但是他们越来越好，没有，因为他的那个聊天 list 的女孩子名单越来越长。所以你知道那时候看到想说，菊若怎么做都不行，然后我就开始哀兵政策。我说老婆拜托，我就你这么一个男朋友，而且我们在一起那么久，无可取代的，我求求你回来。但是他真的完全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才知道真的没救。可是很惨的就是。我本来很想很傻就说那就算了吧，老娘不理你了。可是你知道吗，我完全做不到，因为我感情已经放太多太深了。然后那时候当我没有办法很傻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作践我自己。所以他去外面约会，我就去他家打扫所以我把他房间清清理得很干净。然后他去外面看电影，我就帮他准备买一送一的门票，让他可以省钱，就让他觉得我真的是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很多那个走出外遇那种书，我就表演到在家里很贤惠的那种。可是那时候其实我公婆都不支持我，因为他也希望 Robert 多交，所以我去他家就是打扫完，拜拜再见，然后就这样，想要希望他期待他回来会很 surprise，但是一点用都没有。然后到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必须要放弃了。可是我感情给不出去，我跟上帝说，上帝我求求你，你什么都不用做，你不用让他回来了，但是你至少让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喜欢他了，可以把我里头那个满满的爱情那个感情全部都拿走，我不想再背着，因为这已经成我很完全绑住我，完全就只想死，很忧郁这样子。但是上帝再一次完全没做直到有一次我再一次挨兵，就是我去他家打扫，然后那时候我就好吧，再最后一次，再给我最后一次，我就去偷看他的那个手机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时候就有决定让我看，然后就发现哎，他跟这几个女孩就越来越近哈，然后我就知道怎么做都没有用，然后那时候我就整个完全崩溃大哭，完全就是整个失控，就已经要上，还好那时候公婆不在，然后他绝对不会让我去嫁给你，娶你娶我，然后我就完全崩溃大哭，然后是他一直这样跳，一直这样跳哈。然后到那时候已经整个平静下来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老板的桌上有一台 Sony 的一个音响，那那台是他从有线扛去的，所以已经很旧，已经十岁了。所以那时候他的 CD 那个 player 已经坏掉，他整个那个音响就只能拿来听 radio。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我已经好烦，好痛苦了。然后上帝祷告也没有回应，所以我说那我就试试看吧，我来 play 这个 CD 这样。就那 CD 一 play， 之后我眼泪当场哭出来，因为他那首是什么歌？他是《彩虹下的约定》。他说上帝。与我立约是永远的约定，然后那时候我就感觉上帝很清楚告诉他说：“孩子，我从来没有忘记你的约定，我跟你的约定，八年前的时候，我十八岁做的那个祷告，我从来没有忘记，忘记的是你自己。你以为婚姻在你的手上，你自己掌控，你觉得你可以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可是你连 Robert 的心你都抓不住。”然后你觉得婚姻的主角要交给 Robert， 可是 Robert 喜欢你的时候你就觉得有意义， Robert 不喜欢你的时候你就想要去死。他说可是你何等的宝贵，我从来没有忘记我跟你的约定，就是你愿意的时候你的婚姻在我的手上。所以那一次我就很大的那个，然后我就想神啊，有可能跟我说话吗？真的是你吗？这样子的 message 有可能是从你来的吗？然后我就说上帝，你好不好让我试一次，就像几点一样。我说神啊，这台 CD player 很烂，那可能我刚刚是巧合在里头放太久，然后一按就给他 work， 你好不好再给我机会，我把那个音响全部拔掉，然后把 CD 拿出来，好，然后我再重新放上去，再重新插，我知道那绝对不会 work， 好不好？你给我一个印证，就是如果他再 run 一遍的话，我知道那个这句话是从哪来。就真的我一放，然后他就从头到尾，彩虹下的约定，永恒的约是我跟上帝的约定。然后从此以后，那 CD player 就完全坏掉了，真的，所以非常的奇妙。所以我那时候很清楚，这是上帝在对我说话。哦，但是，好 ，OK， 好。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上帝的爱满满的充满我，很满足，满足到我就觉得根本就是我甩掉 Robert。我回到家，我打电话给我妈妈，因为之前我不愿意跟我妈妈说，我怕她对 Robert 坏影响。但是那时候我完全走出来，我真的觉得我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贵的女儿，我不需要这样见他，直接我不要因为一个男人要死要活。这是我之前完全走不出来，所以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说妈，不好意思，哈哈 ，Robert 就是跟我分手了这样。然后我就挂电话，然后那两天就非常快了。但真的很奇妙，当我在那一次再一次记起我跟上帝的约定的时候，我再一次把婚姻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动工了。然后才隔了两天，然后 Robert 就忽然出现在我家门口。然后我想，哎，怎么搞错？他已经很久没有来了，因为他那段时间都忙着别的女人的事了，所以我都辞我去他家。但他们只是认识朋友，没有交往哈，都是我去他家，怎么会他出现在我家门口？然后我就说，哎，你怎么会来？他说，爸，我是要来跟你说抱歉。他说，其实他从来就没有觉得我会真的离开他，从来就没有，他只是觉得，哎，他开始有钱，他想说我真的就要跟同一个女人。其实他之前交过很多个，但是之后都是我。他说，我这个真的有钱以后，还真是跟同一个女人嘛。但是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然后梦到我完全离开他的生命，然后他整个人就像掉在冰库的里面。哇！那时候我就想，我真的觉得上帝好伟大，因为你知道吗？我在那边滚过来滚过去的时候，我当然是喊。你再这样，我就要离开你了。可是他一点的感觉都没有。但是上帝让他做了一个梦，让他真的发现刘一芳是无可取代的，我的包包是无可取代的，所以他就回来就求我的原谅。那一开始其实我不能接纳他，我想说我好不容易把你甩了，那为什么我干嘛要你要回来我就回来，那怎么是干什么的？所以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不要他哈，我觉得这样子很快乐，我不在乎未来什么男人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很快乐，我不想再经历感情痛。但是 again， 上帝又说，哎 ，come on， 主权在我，不在你哦，包括拒绝他哦。所以神就开始让我开始一直看圣经，然后后来有一天就看到，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然后的英文是 keep no record of wrongs， 然后那时候我很清楚，上帝在告诉我，你要原谅他，因为那时候是神特别让我学的功课，让他学的功课。所以那一次以后，我就跟他和好。然后我们就开始不再两个人的恋爱了，我们在一起就变成很多的祷告，还有分享神的话。Again， 又不是什么很属灵的原因，是因为被这样，所以我们才开始真的认真把上帝拉进来。然后我觉得上帝开始成为我们婚姻的主的时候，就发现三方的爱情的那种爱情才真的像磐石一样稳固。因为我现在敢说，他真的真的眼中只有他，而且很奇妙。后来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很感谢李哥和君子姐，他那时候给我们上很好的婚姻辅导，所以我们后面的结婚以后故事今天不会讲，真的是他们陪我们帮助我们很多。那也因为上帝的爱，我到现在我跟他在一起15年了，我有时候看到他，我就觉得心里头有一颗小鹿在咚咚咚，有个小鹿乱跳感觉。然后有时候他握住我的手，我就忍不住说，感觉好像心都融化了。其实我已经15年了，我知道只有上帝的爱才可能做到，所以我真的鼓励你们。就是不要以为自己的条件或什么，其实 Rob 的条件算不错，其实我也还蛮好的。但是重点是你的婚姻的主权是在你的自己的手上，还是在上帝的手上？上帝才看得到人的心，但是你自己其实你再怎么以为自己厉害，其实你都看不清楚。就像我那时候觉得他脸上只有我一样，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需要这样子磨练才会真正的走入婚姻。然后同样，当你在等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消极的说啊，上帝，我婚姻交给你，我就很消极的等就好。更重要，你要去积极的去爱上帝。很奇怪，你越是积极的去爱神，你就有办法去爱人，然后那样子的爱就会让别人看出你生命的不一样。而且上帝，你去爱神的那样子爱满足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做出像我那时候滚过来滚过去的那种状态。对，好，谢谢大家。
这是搏命演出啊！真是非常优秀啊 ！Barbara 是 Automatist， 就是验光师，跟台湾的那个配镜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路边摊的，这里是要刷 Medicare 啊，是非常好的职业，很优秀的。啊，芳芳更优秀，她的名字是刻在奥克兰最好的一间学校的高中的礼堂的上面，你就知道全校一年只磕一次，一个人就是他，所以他是非常棒的。那么他来到这边读书，其实他可以读 PhD 的，而且都有 proof， 但是因为有孩子，所以他愿意为了孩子把 PhD 放下来。所以就说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的关系啊，是非常非常棒。好，现在是拷问时间，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们俩，好不好？先问你们两个啊，就是你们对他们的交往的过程，那个感觉，你们觉得还不够透彻的，还有什么问题的？
怎么
够滚？哈哈哈哈哈
哈！你们对，就是当事人那边。我们还有别的问题可以问，针对他们刚刚两个分享他们的交往的过程，对他们还要老三喂奶哈、哦，
那他们两个现在是我们教会的青年牧区的区长，也就是说所有的青年人六七十个人是他们两个在牧养啊，所以他们有三个孩子，又有工作， Robert 有个店啊，那么每天要开30公里的车过去啊，开店啊，一趟就是开30公里、啊、他要开店，他要照顾三个孩子，然后他还可以照顾六七十个年轻人啊，所以就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啊，所以可以看他们全家的一个状况啊，已经买一栋房子，准备买第二栋房子。
是换大洞而已。
好，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对他们俩在交往过程，如果没有的话，因为他们孩子要喂奶，我就让他先走，所以你要把握机会。有没有问题要问他们？有没有？没有吗？都没有什么好奇吗？没有哈。OK， 好，那就他们做，你们想到问题再问哈。我继续讲下去，然后我们待会有些问题来问。啊，有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分辨真爱情还是假爱情？前面先讲一下。假爱情就是比较在外表的部分，真爱情是真的是在内涵的部分。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出发点跟动机。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上次为什么我讲说你需要列出10个原因？甚至20个原因你要跟他结婚，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他？条件一，因为他是男人，我也是男人，因为他很漂亮，另外还有更漂亮，就是你需要去想一下你的跟他在一起这个理由，别人有没有啊？那当然说 combination 之下他是很，那也 OK 的，但至少你需要去了解你的出发点动机，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你是因为钱吗？因为虚荣吗？在这世代当中已经笑贫不笑娼了，对不对？只要能够有钱，管他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节省，男的也是这样想，只要娶一个富家女，节省20年打拼的时间，女的也是一样，哎呀，嫁给有房子的，那多舒服，直接做少奶奶，不是非常棒吗？对，想买什么想吃什么，就是第一个钱，第二个是外表。还有性的需要，那么不甘寂寞，这些都是从外表来看，你跟他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那你刚刚彼此的吸引是第一眼通常是透过外表是没有话说的啊。那么，但是如果你只停留在那里，还是不够。再来就是面子，我上次讲过了啊。其实对男生来说，就是你到垒到了积累，你最好打到全垒打。懂什么叫全垒打吗？啊，你都不明白。你的牵手掉一垒，嗯，啊，摸到那边算2垒，摸到那边算3垒，上了床跟他发生了全垒打。对男生来说，有时候婚姻或是爱情，它是他的 project 之一，因为男的希望征服他的成就感。对不起，我这样说，我不是说所有男的，啊，我可能就是这样子啊。就看到别人有，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没有 ？OK， 为什么他上垒，我还没上垒？啊，所以对方来说也是一样啊。我一直在想 strategy， 怎么样能够从一垒到二垒，二垒到三垒，三垒可以全垒打。所以啊，你看到别人有带，旁边有一个你自己受不了，你也希望旁边有一个啊。那么你是不是希望有个征服，好像达成一个目标？所以有时候。圣经上有一个例子，就是大卫的女儿塔玛，她的名字叫塔玛。那么，所以她的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很喜欢她，为了她相思病，饭都吃不下，什么事每天憔悴，但是他就想办法就强暴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强暴试一晚，眼一转，看他的妹妹。极为反感恶心，明白？原来是爱的死去活来，没有他吃不下饭，没有他睡不着觉，但是一旦打了全垒打之后，他看他就觉得好恶心，好肮脏啊，就当场把他赶出去，知道吗？所以你明白吗？就是当我到手了以后，我的态度，我的想法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当芳芳越加坚持的时候？其实男生会越加的尊重他， 越加的 respect， 所以当场会生气，一定会生气，你拒绝他怎么会不生气，对，可是事后想想，哎，这个女人会拒绝我，表示她也会拒绝别人，今天她不拒绝我，她也不会拒绝别人，明白这意思了吗？所以为什么她会 respect？ 再来是为了身份，最近我们听到很多的这样的状况，特别是澳大利亚整个政策紧缩，很多我听到很多的 case 就是为了身份，就算了吧，因为留不下来，我又想留下来，算了，就这样子。那么为了身份，为了居留，然后就结婚了，结婚，就是就很可惜了，很可惜啊，他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在这当中，并没有清楚。最后就是不要要注意那个动机合理化，就是说那个动机，你要真实的来看自己。我们常常只是用表面很好的动机，哎呀，我跟他交往。为什么呢？因为他没信主，我透过跟他交往有多一点的机会，我可以把他带信主，好不好？听起来非常熟练，哇，听起来非常好，就为了要带他信主，对不对？那你要 你就要跟他交往，但是这叫做其实我是因为喜欢他，但没有别的理由，那么还有等等的原因，所以我给自己找一个好，这叫做动机合理化。明明你想这样做，可是你不敢讲，也面子不好看，你找了另外一个理由来冠冕堂皇来说，你看我做这事为了多好，是这样，所以叫动机合理化。好，所以真爱情假爱情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可以发问。友情、爱情、真爱情、假爱情都没问题吗？可以来问哈。OK， 好。如果没有，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喽。你们因为有记了一些问题进来，我暂时把它放进去，我会回答所有的问题都回答，然后你们再想到别的问题可以再问。再来就是浪漫之爱跟智慧的爱情，因为大部分的女生，我可以说不是说每一个，大部分的女生都希望浪漫，那有些弟兄也是喜欢浪漫，但是事实上也有点差别，就是浪漫的爱情跟智慧的爱情。浪漫爱情就是我现在有，我的感觉来了，我 I want it now， OK， 特别是身体的接触的这些部分，或是一些冲动。但是有智慧的爱情就是有耐心，等待，慢慢来，不要冲动。第二个，让感觉来决定一切行动，浪漫就是你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只要我喜欢，两情相悦，只要咱们喜欢。你同意我同意就做吧，但是我们一定有个目标的交往，这目标就是我们将来婚姻。可是不要忘了，在婚姻里面最大的问题，为什么常出问题呢？就是男的会告诉女的，反正我们都已经定了，对不对？我们已经交往这么久了，我们已经定了，现在早点有关系，早点无所谓嘛，是不是？我们已经交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反正迟早都要你是我的嘛，现在既然我们就可以吧， OK 吗？你们觉得好不好？听起来 make sense 吗？第二个理由是我们已经订婚了，好，我们已经办了订婚礼了哈，你已经是我的啦，我们就上了吧，没有关系的啦，你们觉得呢？动机合理化，为什么？这理由不是很 reasonable 吗？你看，我今天我们就在一起了，对不对？我们这样做，如果对不对？我老假设我们还没结婚，君子你一定要跟我上，不然你就是表示你不爱我，明白吗？男生可以这样，可不可以胁迫他？你不是说你爱我吗？你不是说我对你很好，我是你世界上唯一的男人吗？为什么这一点点的小小要求你都不配合呢？女生怎么回答？女生怎么回答？啊 ？No， 你不是说爱我吗？而且我都跟你交往这么久了，你还不信任我吗？我一定娶你的。女生怎么回答？ 你这样子让我很生气，你一点都不信任我。我们对话啊，
我们对话。
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是不想了？你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了？你就说嘛，告诉我你现在不想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假设嘛，哈。你知道有时候翻脸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你要懂得那个对话。能懂我意思啊？
就是说，上帝说在婚前不可有性行为。
上帝说，上帝没关系，他知道我爱你的。
我，
上帝可以证明我爱你的。
我
发誓，我
爱
你的。不骗你哦，我跟你讲，我什么招都出来。
来
来来来，
我们
来
对话吧。
你们俩对话，
来来来，谢谢。我经常跟他玩玩，
跟他玩之前，你们对一下，对一下，对一下。
没有，不是。
你跟我对话。不是我爱上帝多过爱你。
哎呀，你太……
如果
那么古板嘛，对不对？这是我们两个私下的事情，其实跟上帝没有太大关系。
当然有了，你信不信主？
啊，信呐、啊。不过他一定很赞成我们这个事情。
不会的，不可能的。
生养众多嘛。
我今天都出来了。
生养众多是在有婚姻的那个基础。
哎呀，我们都定了，一定结婚的。你看我们都订婚了，年底下个月就结婚了。
没有，就是
下礼拜就结婚了。我们日子都定
下礼拜嘛。
哎，你干嘛那么……哎呦，就是你这样子的话，就你不信任我，你根本不爱我。
没有，
小小要求都不配合。
对啊，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是借基于你要爱主的情况下，既然你不爱主，你
要同一招回过去给他，你爱我吗？你爱我，你可以等。
对啊。
不是
，OK，
我希望他更爱主。
那你一定要强迫我吗？你不尊重我，表示你不爱我。
啊，
回过头同一招回去。
行，
这招对，
知道很狠，好不好？因为我是推到你身上嘛。你说你爱我嘛？你会因为我牺牲一切嘛？我这一点点小小要求你都不配合，你怎么说你愿意牺牲一切呢？你看我真的愿意死，你告诉我，我现在就跳到马路上为你车祸死掉。男生都可以搞这个事情。一定你会把我拉回来，这样子啊，演要演一次啊，是不是？你现在明白我意思吗？我都绝对会愿意为你牺牲，你不信，我现在就站到马路上去。
去吧。
我真的过去。日本下次在马路上铁轨上站一下，
他就是这样子，他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是
这样，所以我就让了。OK，
你就让。你要了解那个对话，就是说，你看我威胁他的时候是用他爱我来威胁他，对不对？因为你爱我嘛，你愿意为我牺牲一切嘛？那我也有点小小的要求，而且又没有什么无伤大雅，我们都定了，就这样来说嘛。所以他的回答应当是母回答最好。你既然爱我，那你就要尊重我，那么最好的等到那时候再开礼物，不要提早开。好吧，所以就稍微讲一下。那么尽情享受爱情的幻想，将感情与知觉奠基于现实之上。就说我们待会讲一个交往的过程，交往过程，所以稍微把浪漫是很好，不是不好，但它必须要有一些基础，否则只是学活在那种 fantasy 里面去。所以女生就想结婚，想什么呢？想婚纱，想穿像白雪公主，因为从小就是被那种白雪公主的，可能你自己不承认，可是你在你的 conscious 里面会有这样期待，就要穿着白纱，有个白马王子，你就是很漂亮的礼堂，做最美的新娘，这些不是不好，但它需要有 reality 做一些 base。来实现你的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些实际的状况我们是需要谈的啊，需要谈。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不要太含蓄了啊！你们问问题可以，你就说我有个朋友，好吧？
朋友 A 不是含蓄的。
你也可以指名啊，其实就是啊 Michael Low 啊什么的。
可以
开玩笑，其实你就问，帮你朋友问也没关系，就你的疑问就问出来，不一定是你不用对号入座嘛啊，你就把疑问问出来就好。好，交友步骤，我给大家做一个很实际的交友步骤，给大家做参考，好不好？这不是一个铁的 route， 但是它是有个 procedure 给大家参考。你没帮我看，我还没给师母看过。好，第一个，我们在群体当中认识跟观察。什么叫群体呢？什么叫群体？就像这样子咯，大家一堆人在一起了，谁知道谁看上谁，谁知道谁在追谁，是不是？所以群体越大，其实你看得越清楚。你看得越清楚，你不容易假装了，因为你从客观旁边看的时候，你就比较可以看到真实的他是什么，所以他不容易假装。第二个，他也比较客观的认识观察这个人。Maybe 你可能对他有点好感 ，Maybe 你可能对谁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因为群体当中你在交往。刚玩破冰的过程当中，吃饭的过程，敬拜的过程，或做事的过程，读圣经等等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认识你周围的人，对不对？而且比较客观，他不容易假装，因为人很多，他也不知道假装，他也不知道你的 style 是什么。好，所以为什么不要一开始交往就是要去约会两个人？如果你上过李哥跟冯志梅的课，你就知道，两个人约会基本上你看不清真实的对方，每一个都是涂得厚厚的，对，出门前涂得厚厚的，包得满满，全部都伪装得很轻，伪装的完完全全伪装成另外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你所认识他，他永远是 gentleman， 永远是 lady， 因为你们只有两个人，你们的焦点在对方。所以他必须在你们有限的相处之下，他展现他的 best 出来，这是无可厚非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咯，对不对？可是在群体当中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如果说，哎，今天某两个人要在这边约会，跟现在一堆人在这边聚会，你穿着打扮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你会在乎那个人他希望看到什么样子，他希望你穿成什么样子，他希望你讲话举止像什么样子，你会刻意迎合他的样子，你会变成他的样子。等到真的要结婚的时候，他发现，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就是跟退货，你不能退货，对不对？跟商品跟照片不合，没办法。所以第一个，在群体中的认识跟观察，那么比较客观，你也比较可以看到真实的对方。第二个，在祷告中中寻求啊，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芳芳他们有讲的例子，我想很多人的婚姻也是在祷告当中来寻求的啊。祷告里面呢，祷告第一个你可以列条件，你希望你的对方将来是有什么条件的，包括身高体重长相，包括他是做什么的都可以讲，因为这是上帝想听听看你希望的对象是什么呢，你跟上帝讲嘛，你甚至可以写下来，而且我建议最重要的第一 放在前面，你希望他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就像买房子嘛，你不可能买到一个十全十美的房子，你可能有20个条件，可是你会告诉 agent， 你最后真的买的时候，前面三个条件符合，基本上就符合，后五个条件有点像这样。所以祷告其实很实际，你可以列出对对方的条件给上帝听，上帝我喜欢这样。那第二个呢，你也要听上帝的话，你可以对上帝说你要什么什么，那你要听上帝，你觉得这样的人合适我吗？你会觉得我希望这样的人，但是你也要给上帝一个机会听听看，这样的部分合不合适你呢？还记得我上次提过一件事情吗？夫妻离婚的原因就是他们结婚的原因，还记得吗？ 哎呀，你看这个人多么老实，哎呀，你看都是，这是老实，这是做老公的好材料，是不是？我举例了。可是有一天跟他离婚的是什么？怎么这么木头啊？怎么都不说话？哎，你不要站起来。那很好玩的哈、哦，就是这个哇，我老婆好，哎呀，好活泼、哦、哇，到处都这样子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需要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人交际。你看他一站起来，哇，全场就气氛好好。最后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他好吵，
老婆不安分守己。跟谁都有关系嘛，就是谁都是哇，你就觉得话太多了，哇，啰啰嗦嗦了，家也不管，那我每天跑多了，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当我们在列条件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优点就是他的缺点，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啊，所以你可以列，可以听，神啊，这个人合适给我吗？合适我吗？其实全世界没有最美的女人或最棒的男人，你需要找一个最合适你的一个女人，或是一个最合适你的男人，那你需要神。神是创造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肋骨在哪里，他知道我们的亚当在哪里。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心中觉得哎蛮有感觉的，心中蛮有平安的，对不对？祷告到一个人了嘛，你觉得有一个人出现在你祷告的里面，这么多人当中，怎么我就常常会想到他，这对不对？这是对的，没有问题。你不要说哎呦主要犯罪 no 还没有 OK， 这不叫犯罪，就是你有感觉，你说老是想到他，老是想就在群体当中，你就常常哎就想到他，就想到他，不是受别人影响我再说，不是说啊某某某哎我看到你跟谁在一起， 我的祷告里面看到我某一个人是跟你在一起，你知道神经病就去了。所以你这是你自己的事啊，所以你自己要查验，自己要弄清楚。所以在群体里面、教会里面或任何的环境上，你对某一个人特别有些感受，你祷告而且心中有平安，再来做什么呢？就你找属灵长辈有个属灵的遮盖跟他的建议。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小组长，你是每一个小组，你有个小组长，你应该跟他稍微聊一下你的想法，说哎，当然这个小组长要有一个概念是保密的，啊，为什么叫属灵长辈而不是随便找一个人，而是因为他可以帮助你从属灵的角度、真理的角度来帮助我们来弄清楚合不合适，而且他有些事情可以告诉你，他是所知道的，可以提醒你。所以你有个属灵的遮盖，还有谏言，那最重要它是一个保护。包括你有打算你有什么行动，我都建议你可以跟他讲，而且只要跟这个人讲，不要跟所有人讲，不要跟其他人讲，只要单单的跟他讲，而他有个责任，他没有跟别人讲，所以他为你祷告，那么他听你的建议是什么样。所以属灵的遮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智慧就会出问题表错情。我曾经碰到一个人，他发了个简讯给一个弟兄，发了个简讯给一个姐妹，发了一朵玫瑰花送给他，在情人节。可是他正在跟另外一个姐妹交往，你明白吗？比如说我在跟他交往，我就知道情人节，我就送了，发了一个简讯，啊，那个简讯是一朵玫瑰送的。啊，我就问弟兄，请问你有什么意思吗？我没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情人节啊，就想到这朵玫瑰很可爱，我就送过去了。姐妹，你们同意吗？姐妹有什么感觉？如果你们收到有人送那个简讯玫瑰花给你，通常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没什么意思啊。妹妹，那两朵玫瑰花，一朵不够的。
妹妹，你有福了，做人一朵玫瑰没用。
他两朵。
Regularly， 我说正常的说，姐妹啊，听到如果姐妹有个弟兄送你一朵玫瑰花，简讯发给你。
简讯没关系啊。
我只是举例。
我觉得应该可能会
不
会
吧。
你不，你会有什么感受？而且他之前跟你讲过话。哦，对，这个姐妹是住在新西兰，她要准备走了。然后呢，在走的前一天，前一个晚上，就送了一个简讯玫瑰花给你。请问你要走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你 honest 告诉我，就正常了哈。今天有个弟兄，你来澳洲澳大利亚玩，玩了几天，然后中间我们也讲了话啊，然后我们也介绍过也讲过话，然后呢，你要回去了。我就送你的玫瑰花简讯。请问通常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想法？
甚至对我有好感，
是不是？姐妹同意吗？
同意。
同不同意？
同意。
这是，你看这弟兄要不要枪毙？
没有。
你就问他，你为什么说没话？我没意思啊。可是对姐妹来说，什么？你已经射出一箭。说丘比特箭射出去，到处乱奉起，对不对？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啊，因为弟兄会觉得没有，我是觉得这朵玫瑰很可爱。今天又情人节，我就觉得就刚好送给你，就这样看一下而已啊，是不是？弟兄的想法非常 simple， 对不对？可是姐妹想法什么？哎，这个弟兄。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是不是？这正常嘛？哎，姐妹有感觉吗？还是我讲错，你们要讲哦。有人送你一个简讯的玫瑰，情人节那一天要走前一天，送一个玫瑰，玫瑰花，就表达你。所以我就说，弟兄，你做任何事情要知道 ，what's the purpose？ 是不是？What's the purpose？ 特别是男女之间要了解，其实是弟兄常常或是姐妹不小，特别有时候姐妹其实有时候是表错情，有时候姐妹会给了弟兄一些机会，是姐妹自己不晓得的。应该举什么例子？有没有什么姐妹好像回头笑了一下，那弟兄有没有可能？弟兄，请问如果有姐妹，就是你很喜欢她，然后忽然间她回头笑了一下，哎呦，你有什么感觉？弟兄有什么感觉？弟兄有什么感觉？
有好感
啊，
有好感。
你会觉得姐妹好像对你有意思哦，
有回应。
你先明白那个感觉吗？就是说，我们常常你问姐妹，哎，你为什么要笑？没有，我是要走了，对她笑一下，我就走了。对不对？但是有搞不清楚啊，所以有时候要表错情，或者在表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表达一个 purpose， 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而且姐妹真的要需要学会，因为有时候姐妹心很软，所以弟兄在追求她的时候，其实她对她没有意思，也没有兴趣，因为 it's not my type， 对不对？也没来电，没来。但是呢，就藕断丝连，觉得好像不好意思，断然拒绝，所以有一搭没一搭的拒绝，这样好不好？有一搭没一搭的拒绝，有没有？会出现什么结果？更挑起弟兄的征服欲，好像在拉鱼，有没有？拉一下，放一下，拉一下，放一下，哇，好玩好玩，上。是很好玩，所以有时候不容易了啊。那你拒绝，当然你不希望伤害他嘛，啊，所以你也需要有智慧。所以为什么属灵长辈，你要去跟他沟通一下，你有什么想法跟他沟通一下，你有什么行动跟他沟通一下，那这样子来表达，你到底想表达友情还是爱情？同性之间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但异性之间在表达。这个感觉的时候很容易 不知道让人家表达你是要表达友情还是表达爱情。 OK， 有没有问题要讲？ OK， 所以我刚刚讲了一个次序哈，第一在群体当中是安全的，谁也不知道谁喜欢谁，谁不喜欢谁 ，OK。但是在这里你比较客观的可以看，可以挑可以选。祷告，你把想法告诉神，同时也听神的声音。第三，属灵长辈有些建议，你跟他商量，你有什么行动，这样合适吗？之后才开始缩小群体范围。原来现在这么多人，慢慢的，哎，就变成小群体，慢慢的，六个，八个，四个，到最后才会进入到两个人去。OK， 这叫缩小群体，啊，但是你都跟属灵长辈沟通这个事情。所以再来就是你要去看一下你们的谈话内容，还有你们沟通的过程。你知道夫妻现在最大的问题，夫妻离婚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现这两个字，沟通。夫妻离婚大部分是沟通，他们当然讲性格个性不合是最常用的借口，但为什么个性不合呢？就是无法沟通，跟他讲他听不懂，跟他表达他就是不敢，他就是这样同样的，因为有沟没有通，有讲没有得，就是这样。所以沟通是一个问题，就你们俩在沟通的时候，你要观察你们俩在一起沟通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困难。如果你们在交往过程沟通都有困难，你们结婚问题会更大，因为在交往过程已经很客气了，结了婚一定不客气，对不对？已经熟了嘛，啊，所以沟通很重要。第二个，两个在一起如何吵架，我们会观察属灵长辈问你，你们吵过架吗？没有，没有，最好不要结婚。你没有吵过架，表示你还不真的深入认识彼此。我要这样说，你吵过架，所以吵架不是坏事，吵架是比较激烈的沟通，懂意思吗？吵架叫激烈的沟通，因为你带着情绪嘛，他也带着情绪嘛。那在吵的过程当中，哎，谁先认错？婚前都是男的先认错，为达目的嘛。婚后就不
也是
啊，也是啊，好惨啊，好丈夫，好丈夫，
习惯，
好习惯要养成，坏习惯要改。
OK， 所以谈话内容你们需要去辨别一下，你们在谈的是什么东西？你们在一起谈什么呢？有没有营养的东西呢？还是没有营养的东西？你们谈的东西是讲到你们的梦想吗？讲到你们想做的事情吗？讲到你们只是想赚钱，然后把婚礼办好吗？只是希望有个伴吗？讲一些有的没的吗？聊天气，聊气象，聊政治吗？有那么无聊吗？还是讲你好美，我好美，我好帅，你好帅，我好想你，你好想我。本来婚姻啊，本来交往就是一个很甜蜜的。其实我跟师母在交往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有一个脚踏车，然后，因为我们家说近也不近，有点距离。我们从教会走回去，我送她回到家，那她说我也送回去，她又陪我走到家。我说我不能走，我要把她送回家。本来爱情就是这样的一个，有点 silly， 但是 enjoy。你也不会觉得很累，觉得很烦，对不对？你就觉得哦 ，OK， 就是觉得哎，在一起时间不够，就觉得哎，我走过去，再走回来。对，你从旁边看这两个疯子。可是爱情本来就有点疯狂嘛，就为了他，你觉得哎，值得啊。但是你需要从一个理智来看，你们中间谈的内容有没有营养，还是每天都谈没有营养的东西？然后最后你就要去评估整理了，你跟你属灵长辈在一起，一加一等于多少？
大于二，
这个就可以结婚。一加一如果大于二就可以结婚，如果一加一等于0.5呢？你们在一起不是更糟糕吗？本来一个人过得好好的，加一个人在一起更惨，要不要结婚？神经病才结婚吧。所以你们要评估啊，到底你们加在一起是让你更加的喜乐，更加的积极，更加的盼望， 然后做事更有效率，做的东西更清楚，然后你们两个一起想办一些事情，本来一个人办的很没有效率，两个人办的哇很有效率，本来一个人投资的哎赚的很少，两个人投资赚的很多，本来一个人服侍只能服侍一个群体，两个人服侍就服侍很棒很多的人，本来一个人服侍没有能力的，两个人服侍哇很有劲，本来一个人孝顺父母觉得好累，现在两个人在一起哎孝顺双方的父母都很开心，这叫加分嘛。也有减分呢，两个人交往到最后旁边朋友都不见了，父母亲都不理了，课业荒废，也不去读书了，也不去赚钱了，每天就晃掉所有的时间了，所以这叫减分嘛。所以你需要去看你的加分，你们在一起是加分还是减分，要评估一下。那你自己我跟你讲自己看不懂，你需要找属灵长辈来看，到底你们在一起来看加在一起，你们在一起是帮助你更好还是让你更糟糕啊？所以属灵长辈第三者会看得比较清楚，不要找狐群狗党 OK， 他旁边只会吵闹，所以找属灵长辈帮你看，同时你要很清楚知道他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啊？请问你的女朋友的优点是什么？哇，她好美丽。缺点是什么？啊，睫毛不够长。你觉得这样可以结婚吗？不能结婚嘛，怎么能结婚？对不对？他没有看到他真正的缺点是什么，没有看到他真的优点是什么。外表都会过去的嘛，重要那个优缺点是在内在的东西，他到底能不能跟你长久？你也需要做个评估。最后。认识双方的，我写家族需要吗？我又不嫁给他爸妈，我不嫁给他 uncle， 需不需要认识？非常需要。我说现在什么社会了？我们两个喜欢结婚，我们就搬出去住啦，不管他爸妈什么了，不管他两边的家族什么，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理论上不可以，对不对？可是心里面想说，我才不理你，你老古板，我们的想法还不一样。我搬出去住跟你没关系。有时候姐妹有时候想很，我们结婚就搬出去啊，无所谓啊，爸妈他们有他们想，我们就搬出去住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吗？特别是如果你要嫁给那个一个儿子，要娶那个一个女儿的，你铁定要碰到这个问题。他的妈妈铁定会介入。你有没有听过啊？度蜜月的时候，丈母娘跟着去，有没有看过？很多哦，不骗你啊，都去蜜月的、啊，不骗你啊，你不要以为是很多了。为什么他放不下？那他是唯一的儿子，他是唯一的女儿，怕吃亏啊，他怕不放心啊。那你说我搬得远远的，我根本不要跟他家往来。请问你的丈母娘可不可以控制你的老公？你搬到地球的角落去，他在地球的这一边，可以，他可以掌握你的老公吗？
可以。
怎么掌握？
打电话。
你接就好了啊。怎么控制？你可以搬得远远的吗？躲得了他的手掌心吗？老佛爷的手掌心躲得过吗？老佛爷很厉害的哦。你知道怎么控制你老公吗？
生病
就好。你赶不回去吗？你良心都控告你，告诉你。所以你看你媳妇表现多好，你的婆婆生病的频率就不一样。你表现越好，婆婆越健康。你表现的不好，三天两头生病，而且常常发紧急通知。我告诉你，不胜其烦。所以你要认识你嫁给他的家族是谁啊？不只是他爸妈而已，你要知道啊，他的人生从小过了什么样的生活，他的背景是什么？你要知道，你嫁给他一家族人，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婚姻他不是那么两情相悦，然后就结了婚，结了婚才发觉到，哎，这个跟商品跟实际的不合啊，对不对？可是 no refund no return no exchange 啊，是很麻烦吗？啊，所以家族。最后，参加婚前辅导， 像 Robert 之前他有夫妻教育小，我们帮他婚前辅导，现在没有时间了，所以现在婚前辅导都去外面做，就帮助你们评估你们在一起到底好处是哪里，坏处哪里，他不会告诉你会不会结婚，他只告诉你把所有的缺点问题都把你掏出来，把所有的优点把你掏出来，把你们的盲点通通把你整理出来放在你们前面，你们自己决定。因为婚姻就本身就是婚嘛，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就婚呢、啊、就是脑筋不清楚，婚呢、啊、婚了就结婚了、啊、那在教会里面提供婚前辅导，就是帮助我们脑筋清楚一点，就是配慢，就是付钱之前你至少你知道买了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婚前辅导很重要，而且进入婚前之前我们都会告诉大家，比如说他有些坏习惯，比如说他的习惯就是回到家袜子乱丢很脏，那你要不要嫁给他？瑞慈嫁不嫁？假设你很爱他，他有个坏习惯就是回到家乱丢袜子乱丢鞋子乱丢衣服，你嫁不嫁？你很爱他，他只有这个缺点。
还是结婚了吗？
还没有结婚。你决定你要不要嫁，你决定要不要现在要不要嫁给他，那你要不要嫁？那你要怎么办？
就是先确定他有没有把坏习惯改过来。
所以你的条件是他坏习惯改了你再嫁给他，对不对、啊、很好啊，你脑筋要清楚啊，他这个缺点你可不可以接受嫁给他？你如果不能够接受嫁给他，你必须很诚实告诉他说，如果你习惯改了我就嫁给你，如果你习惯不改咱们就先不要结婚嘛，可以吗？非常好。还有另外一个 option， 什么 option？ 帮他解放，非常好，就是现在嫁给他， no complain， shut up， 帮他解放。你现在明白这意思吗？你不要又想嫁给他，又每天念，哎呀，婚前就这样子，叫你先一辈子都不改，明白吗？我们这常说婚姻是这样子，你就明明知道婚前是这样的人，你还要嫁，然后又不讲好，要嫁了以后每天念念念的碎碎念，老公就每天不回家，我跟你讲，越念越不回家。
那他如果就是先改了之后，然后又重蹈覆辙。
那你观察你自己有没有懂，就是你要观察他是真改还假改啊，所以你要观察，所以你要观察他习惯啊，那他真的改那没问题。我告诉你，要你问他，你结婚一定要改哦，好不好？好。改不改？绝对不改。基本上就这样，告诉你对话过程是这样，好不好？所以姐妹就要，弟兄或姐妹你们都要弄清楚这个观念， You pay what you get，Are you ready to pay? 就这样子，你准备要刷卡了吗？确定请按 OK， 按 OK no return， 确定一次，这样子，好不好？所以要明白啊，最后才举行婚礼。你看这个整个的过程流程大概是这样走过来。好，有没有问题要问？都没问题。好，你再继续下去啊，来。很多问题在后面。那么交友要有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之前讲过保持身体的圣洁，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灵保持圣洁。 OK， 所以大家有提了一些问题在这里，比如说接触的界限在哪里呢？我可以约喜欢的异性单独出去吗？可以打电话给喜欢的对象吗？那后面的问题也差不多了啊，差不多。第一个，你准备让他上积累，你自己决定。姐妹，你要让人家上积累，这界限啊，上一垒、二垒、三垒，当然彼此牵手很好，拥抱也很好。哪个男生女生不喜欢，都喜欢吗？亲吻也很好。再来呢，男生一定想继续下去，这是正常的。男生又有分泌荷尔蒙的问题，其实有时候男生是不得已，要明白，所以他不择手段继续下去。 而且累数有进展，他一定会期待继续下去。所以你的接触点在哪？你的界限在哪里？我们碰过，最后被全垒打，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一定可以到三垒就停掉。有没有听过基督徒跌倒的？好，基督徒跌倒，他觉得我只要
停到三垒，
我就不会下去。
已经抚摸到了程度，但是最后还是跌倒。
所以你们的界限在哪里？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在敬酒的时候干杯干杯？我说哦，我不能再喝，我会喝醉了。他会告诉你什么？
醉的那杯不要喝。
对对对，会醉的那杯不要喝就好了。平常喝没有关系，你再喝，喝到要醉的那杯不要喝的，有没有道理？
没道理。
这怎么没道理？一定会有一杯让你醉嘛，是不是？就是那一杯不要喝就好了。
对啊，是这个。
所以前面喝没关系的。
就是都不要喝啊。
所以你要决定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假象嘛。啊，我只要一垒，我只要二垒，三垒，三垒是绝对不进去的。我不骗你，他就这样子对自己说。基督徒跌倒，再下去由不得你。所以你自己要看界限在哪里，而且姐妹要决定让别人多尊重你哦。我也没办法告诉你，到底应该到哪一个程度，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忘了，当你对这样异性开放到积累的时候，他也有个问号，说你会不会对别人也开放到这一类？同样的吗？那你们之间信任到什么程度？你要想一想喽，单独出去吗？看你们到什么程度喽？打电话对象吗？要表错情喽。所以我前面为什么先讲这些部分，你都可以跟你的属灵长辈跟他沟通，他不会笑你，他不会骂你，他会帮助你。那么最好是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但譬如说我们的组长姐妹，那旁边最好有个弟兄陪着，这样子来跟他沟通，好吧？好。然后有没有问题这一段？我这样解释，来来来。
他不是说要你喜欢的人是属于长辈的吗？
我们是一个人，你就找他的长辈的长辈，对不对？
他的长辈
只是随便问问，没有意思哦。
你不要再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他的意思就是，有些人比他早信主，叫属灵长辈了啊。我们的姐妹注意，他不错的，我们弟兄啊。还没有问题。
我在想说，就是单独约出去，应该是不是很好的方式。
不会啊，你有一个阶段嘛。
对。
约会不可能带着丈母娘约会嘛，就是你们是在群体，大的群体。哎，你觉得在就有看上了一个，或 maybe 两个 ，maybe 我一个两个。你就跟你属灵长辈沟通一下。
如果是在就是想要了解到的阶段，应该是一起服侍。
对，非常好。你知道吗？其实你知道教会里面，我们为什么鼓励每一个人参与服侍？在教会里面，你好，每一个礼拜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我骗你，没有一个坏人，好的不得了。一直到一起合作，属灵才知道我多坏。他才知道哦，原来他的个性是怕我这样的个性的人。那就是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合作的过程当中，才会真正认识他的个性，他的做事方式，他的价值观是什么。那在这过程当中，你可以决定你的一生可不可以托付给这个人。最重要是品格问题， 对不对？他诚不诚实？嗯，对不对？他是不是真的很体贴人？还是他都全部都只想自己？你知道，想上全垒打的三垒都是很自私的，因为他只想他自己的需要，他不管别人嘛。他觉得说，你既然爱我，你就要配合我啊。谁？都是我嘛。所以，那你在交往群体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哎，这个人，他会不会帮别人？还是都是顾自己的事，都不管别人的，都是要别人关心他的。他永远是大小姐的，他永远是少爷的。这个人嫁给他娶他，你就头就大了，是不是？你的团体哦，他很主动会帮忙搬椅子吗？对不对？等一下弟兄表现一下，他会主动哦，我帮你载你回去啦，而且不是只载美眉的了，对不对？你就观察啦，所以在群体当中，你就很客观的观察，哎，这很热心啊，很体贴人呐、啊，很负责任呐、啊，很 trustworthy 啊，而且很正直啊。都行啊，不是他不会动啊，或者你就觉得哎，这个是品德很好的人，是那你就会对他有兴趣。可是我跟你讲，如果你们俩一开始就单独交往，他永远把他最好的表现在你面前，你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你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所以不是不可以单独交往，他一定先从群体的交往里面，让你观察，客观的观察，斜斜的观察。不要随便对人家笑的，观察，哎，不错，再跟属灵长辈沟通一下，他结婚了吗？他有女朋友吗？我合适再进一步吗？就你可以跟属灵长辈再沟通一下，都可以的，好不好？那祷告回去祷告，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交往，好，所以不是反对单独，千万不是哈，而是在群体当中。啊，慢慢在小群体，从十几二几十个人到十个人，到八个人、六个人、四个人，到最后才到两个人，是 OK 的。啊，你这样过程当中，你就啊比较知道，比较知道。好，还有没有？这段有个问题，打电话也是一样哈，要表错情。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原则都是弟兄关心弟兄。姐妹关心姐妹，所以有时候弟兄太热情要关心姐妹的时候，姐妹也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姐妹去关心弟兄更麻烦，这让弟兄太多的遐想空间。为什么他打电话给我呢？为什么他特别关心我呢？可能姐妹说，没有啊，我就被关心到排到去关心的这个人打个电话，可是弟兄就很多的遐想。OK 吗？那么这个爱情也是两情相悦，一边有兴趣一边没兴趣，没有办法了，没有 feel， 没有来电，没办法，我试了好几对都不行，没办法。我都急得要死，我行动啊行动，没有 feel， 哎，没办法。所以不会勉强，因为爱情不是买卖嘛，不是说你看他条件多好，那你嫁给他，你对他有对到了才有用啊，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就是你要有感觉啦，啊，有感觉，你再去一些行动，那你不要一下太多对象，拿散弹枪，哦，我对这五个姐妹都有兴趣。
伤到4到5个人，
好吧，所以你要跟属灵长辈去沟通的是，不要害羞，没有关系，我们就谈开了就比较清楚，因为我们都是执行事婚的，我也希望大家这边有好的结果出来都很好，但是要对了，别人的老公不一定合适你，别人老婆不一定合适你，明白吗？好归好，不是就不是，尺寸不合没有用。鞋子再好用也不能穿啊，好吧？所以上帝只为你量身定做那个，你要把那个人找出来。至少我觉得上帝在千万人当中、几亿人当中把他放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明白吗？所以我才觉得大家机遇高一点。为什么不凑在别的地方，凑在这里？一定上帝都在啊。OK。好，在这里，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圣洁是很重要，是因为是一个尊重的关系，啊，不自私的关系。啊，还没问题？那我们再到下面一个问题去喽。第二个部分叫拥有共同的信仰，拥有共同的信仰。那我前面讲就是有共同的人生目标、共同的价值观的问题。啊，这个部分就有人发问，啊，发问。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我一定要找基督徒才可以结婚吗？是不是？
是，
是不是？
是。
好，第一个我先来解释一下，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解释的是什么？不是婚姻关系，不要乱用。圣经用这句话，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他解释的是我跟他一起合作做一件事情。就是两头牛不能够用同样一个轭绑在一起，它走得快，它走得慢，它要去往东，它要往西，可是不能够绑在一起的意思。明白这意思吗？因为它的人生的价值方向观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往东去，一个是往西去，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信跟不信的人在一起合作会有很多的问题的意思，在一起同工有不同，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一个就是赚钱为主，一个就是要荣耀神为主，是这两是有时候会抵触的，啊，会抵触。是，所以这个先解释这句话，啊，所以不是说圣经规定啊，这个什么样，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明白这句话解释是一起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可是为什么可不可以用在婚姻的里面？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你看我现在跟师母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夫妻关系，对不对？我们也是什么？同工关系。我是他老板啊，我是主任牧师啊，他师母啊，有没有？所以我们是同工的关系。那他也是妈妈，他是我孩子的妈，我是他孩子的爸，所以我需要他，因为他的个性跟我不同啊，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啦。所以角色不同，所以那个婚姻不只是一个夫妻的关系，而且夫妻关系有很大的部分是一个合作关系。你们合作在一起做什么呢？建立家庭。你们合作在一起买房子，你们在一起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一起生孩子，一起教育孩子，一起孝顺公婆，孝顺父母亲，你们在一起完成你们的梦想，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后来才可以用在婚姻里面去？它的 original 讲的是一个工作的关系。那么，所以信与不信能不能同父一儿呢？我信的时候，要不要一定要找基督徒呢？要不要？讲别的意见没有关系的，就是不是一言堂，你们可以，我们都可以一起分享，好不好？就是说，为什么要找？为什么不找？好吧，我们要明白，上帝没有勉强我们，他只把福跟祸放在我们前面。啊，这些路，这两条路，我都告诉你这个结果，你自己可以去选，可以，好不好？好，可不可以找就不是基督徒可以结婚吗？当然不是基督徒也结婚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对象是不是也是一定要基督徒？先持反对的意见先讲一下，为什么不可以？有没有先讲？还是大家都赞成？大家都赞成就不用解释了。有没有反对的？就你可以讲一下，我不同意，为什么？
会不会有就是结完婚以后把如果不是基督徒的变成基督徒的变？
有啊，
对啊，
有啊，有啊。
但是因为可能他无法改变那个人的价值观、价值
观。我觉得要信，就是你要够，你的那个信仰要够强，再就要够有信心就可以改变。
还有吗？
这样最好是基督徒。
是，我就觉得就是基督徒。
对，可以讲，我们多讲讲。
比较冒险嘛，但也不是说完全不好。但是如果是这个信，他信了， 那也是神的恩典。
如果没有信，你跟他结婚可不可以？你赞成吗？
你说什么？
就说，就说，啊，比如说你今天要娶一个老婆，她没有信，她没有信主，她没有，她不是基督徒了，你可以，你可不可以娶她了？要不要结婚了？
嗯，我基本上我是不会考虑的。
不会去考虑他信不信主，是吧？
不是，我是不会去考虑，就是如果他不是信主，我就不会去考虑去交往。
哦 ，OK， 所以你是希望他是基督徒？
对。
有没有赞成不是基督徒没有关系的？我们要讲一下嘛，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讲。
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有这个兴趣，就是说他没有人他干，但是他有这个愿望，但是他可能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信。
好，我们要回来讲啊。如果一个基督徒跟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一起结婚，会出现哪些矛盾？好不好？因为我们先看一下是有哪些矛盾嘛。不然没有矛盾，我干嘛去谈这个问题？好，就是因为产生了一些矛盾，可能会发，不是说一定，但是会可能发生哪些矛盾，我们可以整理一下以后，那我们自己再做选择咯，是不是？你说啊，我绝对不，我绝对相信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也有人这样做选择了，但至少我们买东西以前，你要知道你的 risk， 对不对？你要投资你的幸福，要投资下去，你总得知道风险多高嘛，而且会有哪些的状况，好吧？来，如果你嫁或娶一个跟你就不是基督徒，你自己是基督徒，可能会产生哪些的风险？嗯，多讲一点。
十一奉献，礼拜天要不要上教会？要不要服侍？我为什么花时间这么多在教会？哪个教会里面
？OK， 那听得懂吗？哈，第一个碰到就是奉献问题。基督徒一定要奉献。你禁止我都要跟你翻脸，我要奉献，不是规定的问题，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奉献。所以老公就告诉你，老婆，你在家没有上班。你奉献是谁的钱？你要奉献可以用你自己，有没有听过？
有。
所以第一个奉献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因为没有信主了，不知道奉献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奉献？我们自己家都不够用，我们买房子贷款这么多，你们上帝搞不清楚吗？这么狠吗？他有奉献，他这么穷吗？他不是全能神吗？干嘛要奉献？有没有第一个问题嘛？直接碰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奉献问题。你最后奉不奉献？如果你自己赚钱还跟他杠，我用我钱奉献怎么样？万一你是在家带孩子，他赚钱，你拿钱奉献吗？奉不奉献？他跟你翻脸吗？他同意吗？这是一个第一个奉献问题，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聚会的问题吗？聚会问题。聚会什么问题？礼拜天难得假日，去哪里？
郊游。
运动郊游。
教会郊游去哪里？跟你翻脸了，是不是？有些老公不错了。这样好了，一个礼拜去教，一个礼拜去交友，可以吧？这样算是，这是不错的老公啊，对不对？告诉你，一个月去一次就好了，那你怎么搞？对不对？第二个聚会问题就碰到，你知道你必须要去聚会，你要去聚会，而且对全家都好。可是他说，啊，难得，找个教会晚上崇拜，可以睡觉，下午崇拜。这些还算不错的，对不对？去郊游啊，看电影 ，BBQ 啊，你都跑去聚会，都搞错。奉献第二个，聚会是第二个，第三个，千万不要来北雪林啊！服侍这么多，哇，又是祷告会，又是小组，又是主任，又是今天又是训练，还有特会，哇，换一个教会，一个礼拜去一次就好了。一个小时给上帝够了，你明白吗？你活得下去吗？不，我只是举个类似这样的问题。最后碰到教养孩子的问题， 孩子有交往问题，对不对？要给他上儿童主日学，还是参加 OSI 班补习？你说呢？啊 ，Selective School 补习，从钢琴学到大提琴。这是我们实际上碰到，因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跟我们信仰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够笑他们，也不可以说他错，因为他看不到这些部分。我们看到，我们知道哪些是对家庭好的。你知道，我们那个小孩喜欢上主日学，小孩子喜欢来教会，父母亲绝对要安心。有些父母亲笨，当孩子喜欢来教，不要去补习；当孩子要什么，不去 party； 孩子喜欢来教 ，no， 去做这个。等到有一天孩子变坏不理你了，你一点辙都没有。我们碰过啊，孩子非常优秀，哇，很喜欢来教会，哇，就教会要服侍什么。妈说不要去教会，你现在给我考大学，你好好这几年给我拼，教会暂时礼拜天去就好了，能够去早点去，晚点去早点回家。然后呢，不要花太多时间，不要服侍，不要弄弄弄。OK， 好不好？等到孩子考上学校了，不听，哪里也不去，也不听老爸，你头都大了。这时候你再来哀哭切齿，很累。价值观不同啊，我们所追求的是生命、品格，所以对我们家庭的观念，我们夫妻是一致的。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在乎他的成绩，不是不管他，而是说你要跟你自己比赛。你今天考五分，明天考六分，安排。明白吗？不是说你怎么考五分，人家考九十五分，不用比赛啊。因为价值观一样啊。那我们在乎的是你品格对不对？有没有诚实？有没有正直？有没有爱主？有没有信用？然后你有没有爱上帝？有没有跟人很好相处？这是我们所强调的，因为这是圣经所强调的，所以我们有一致的方向，有一致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不会，他只要有冲突，照样去教会啊，有没有？我们家孩子每一次这个家庭营的时候，都是考 HSC 的时候，对不对？全部都参加家庭营啊，没有一次缺席啊，三个人 HSC 全部先参加家庭营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那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你有没有搞错啊？啊，礼拜天去够了，现在搞 HSC 了，还在给他去？我只是举个例，就是说这些是实际上发生在信与不信之间的一些典型的一些冲突。OK， 好了吗？对这个部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讲一些原则的部分，那你自己可以选啊。当然有些人觉得说我有信心没关系，我们先结婚，我之后带他信耶稣。大部分我告诉你成功率非常低，就是你之前带他信耶稣还有机会，等你结了婚，有没有记不记得，特别是男生，目的达到了结束，换另外一个 project， 这个 project 已经存档，不用再谈了。所以芳芳才会很聪明啊，先来一个慕道班。他来慕道班。好，所以他们是还没交往之前，当然已经开始认识了，觉得这个男孩子不错，但是也知道没信主，所以他爸在的时候把他叫过来，然后有个属灵长辈沟通一下。好，所以这就是讲到了信仰的问题，有没有问题？
第二个，
下面。你们怎么说呢？第二题 ，one person is believer and the other is
第三个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scenario above. Both are believer, but they are not at the same level spiritually. Would that be?Of any concern from the church leader's point of view， 这两个人属灵层面不一样，不是信主的多少， 是爱主的程度，我这样说了啊。有一个很想服侍神，有一个就是不冷不热，他们可不可以在一起？可不可以在一起？
可以
吧？可不可以在一起？可不可以？第一个交往当中没问题的嘛，哈。交往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在交往，他要不要结婚呢？可不可以结婚呢？可不可以结婚呢？可不可以结婚呢？记不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讲的？你要评估，你要评估，你跟他在一起是加分还是减分？除非说我要做耶稣，为他钉在十字架上，哎呀，那你就没分嘛，你就把你分给他嘛，哦，我为他牺牲 ，OK。但是要注意这个牺牲哦，值不值啊？是堕落还是牺牲？譬如说他现在不爱主，他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信主而已。你说我们为了他，我爱他，我还是嫁给他，我希望用我的感动他，让他能够热心的爱主，这样对不对？这个想法很好，不过那个点应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让他火热起来？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
结婚前。
一定的吗？如果你要嫁或娶一个跟你灵命上有差距的人，你就要衡量评估了。你可以现在嫁给他，你也知道他现在状况，他不聚会，啊，他也不要追求。那我现在嫁给他，没关系，我认了。可是你要衡量你的灵命会不会因此而堕落、坠落下来、倒退。你说我跟他讲好啊，好不好？现在啊，比如说。我跟我老婆说啊，比如说我现在很软弱，她很追求神，她说好不好？我现在答应嫁给你，不过我们约法三章，结婚以后你继续追求你的，我不阻挡你，那么你也不要逼我去啊追求神，去聚会去侍奉，可不可以？这样好不好？约法三章嘛，你先讲好吧。为什么？
要一直行动。
除此之外还有呢？
找后路，
找后路，还有呢？你觉得这个约法三章会 work 吗？会不会 work？ 前面三个月 work， 后三个月 doesn't work， 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不追求人，我看老婆一天嘛跑教会侍奉神，我越看越不顺眼，你家里都不顾。对不对？不说明明家都弄好，他都老是觉得你老往外跑，你老是不在乎我，你老是不照顾家，明白吗？即使呢，哎，不是跟你约法三章了吗？婚前不是讲好，你软弱，你不追求神，我就不管你了，我不逼你，但你也不要阻止我去侍奉神啊！我没有阻止你啊，我只是不爽啊！我总可以。讲一下嘛，你做老婆了，总得顾顾家吧，对不对？你看，饭只煮四道菜，我都要吃六道。他就挑你毛病嘛，他觉得老是不顺眼，而且他来教会也觉得没面子。大家都介绍，哎，这是于君慈的老公，真的不骗你，有些老公受不了。所以我只是举个例，就是说，一边追求，一边不追求。那你为什么不在结婚前就鼓励他追求？如果你们在一起可以 double 可以 triple 的加分，不是很棒吗？结了婚以后，我跟你讲，结婚前什么都好，结婚后什么都很难。简单就这样，特别有些习惯，如果不在结婚前弄搞好，后面很难改，后面很难改，所以他需要稍微想一下这个。而且因为你们是共同的目标嘛，你们结合在一起婚姻就是为了共同达成一个使命。到底你们俩合作在一起可不可以达成这使命呢？还是不能够达成这使命呢？你需要去评估一下了，这样才能够知道到底你合不合适嫁给他， 我不能是娶她咯。好，这样子回答 OK 吗？有没有问题要问？共同信仰的部分，好不好？我们不是那种八股规定的，你要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帮忙老板们补充，师母们补充。
不是，我有个问题。那像刚才讲的那个评估整理的部分啊，那如果说是那个已经是在一个交往，你们彼此的感情都放进去的一个里头的时候，就是你突然间发现说，哦，他的灵命的程度不一样的时候，那你感情已经放进去，那你这时候说他也不愿意为了这个去改变的话，那就要分开吗？那不是就彼此都是那种受伤的程度？
所以事实上，因为你最后一条线是结婚嘛，对不对？你感情放下去了，可是只是在于要不要结婚。所以如果他是上帝要给你，今天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急，会很紧张，就觉得哦快啊，不快被人家抢走了，要把握机会，如果不把握机会就没了。
或者我是不是放了这个呢，我下面更难找了，可能就有很多的因素会影响你。不过话要说回来，如果他一直不改，你嫁给他比较好还是不要嫁给他好，对不对？其实这都是评估嘛，你怎么去评估这件事情，对不对？
现在评估要注意一件事情，婚姻是上帝祝福是好的，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结了婚以后是比较好还是比较差、啊、你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这更痛苦。哎，你知道我们处理婚姻那种问题更痛苦，那伤害更大吗？所以为什么婚姻我们很谨慎，离了婚以后再嫁那个再娶，这个都没有，很难有幸福的意思。所以结婚之前要清楚，才不会走在这样的一个伤痛里面去。所以不要觉得我必须结婚或是我不要结婚，你要去寻求神在属灵长辈里面帮助你。如果你嫁给或娶了这个人让你更糟糕，因为你要结婚你才神经病了，真的真的减分呢、啊、就是因为两个在一起可以更大的 power， 更多的梦想，更多的实现 fine 啊。不然你一个人过得好好，你干嘛、啊、跟自己过不去啊？你干脆开慈善医院算了，可以收容更多的，照顾更多需要的。就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弄清楚，因为婚姻里面酸甜苦辣，结婚的时候当然都很拉风哦，白纱多美，之后才是真正的开始，那都是假象，暂时。
而且我们婚前辅导不是来十对十对成功，啊，对了，十对都成功，但是不是十对都结婚。如果他们很清楚，真的两个真的很不合适在一起而分手，这叫成功。否则结婚了会怎样？闹离婚嘛，很正常嘛，那才叫失败，明白吗？所以不要以为说，哎呀，那个走到了好像已经该结婚了，然后后来两个决定发现不合，要真的很清楚看清楚，然后而不结婚，这是失败，这才是成功。我说你就是走出就是结婚嘛，然后下面就准备要签离婚嘛，对不对？这才叫真的失败。
好，所以我最后用个小故事结束了哈，你再问问题，什么叫爱情？什么叫婚姻？什么叫幸福？蛮有哲学思想，想想，爱情。就是告诉你，这边有一大片的麦穗田，请你往这边一直走，走到底。但在里面，你只能有一次的机会，摘一颗最大、最金黄的麦穗。就是这一片都是麦穗田的啊。假设这边有条走道，我可以穿过去的话，我在我这一，在我走过去的当中，我不可以回头了。我必须选一颗最大最金黄的麦穗，但是我走到底，没有就没有了，所以就走走走， 穿过麦穗田，挑一颗最大最金黄的麦穗，结果你猜结果是什么？是什么？我走到底哦，双手空空回来，我没有摘到一颗最大最金黄的麦穗，这个叫做爱情。一路走过去，走到底都没有找到这一颗最大最金黄的麦穗，等到我看到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这叫爱情。 OK， 什么叫做婚姻呢？你就是走这片树林，这边都是树林，每棵都树，你只可以砍一次的机会，你要砍一棵最初最结实的一棵树把它带回，所以拿把斧头就走过去了。结果呢，我当然要学教训啊，上次没有摘到最黄最大的麦穗，这一次我看到差不多就砍回来了，我就砍到一棵，我觉得后来我发觉到这棵不是最初最结实的树，但我还是把它拿回来，这叫婚姻。它不是最初最结实的树。什么叫做幸福呢？这一片的花海，你从这里走过去，请你摘一朵最美丽的花，这里面只能摘一次啊，摘一朵最美丽的花带回来。结果呢？结果呢？有没有摘到？有没有摘到？摘到了一朵花。虽然从外人来看，它不是最美丽、最漂亮的花，但对我来说，它就是我最美丽、最漂亮的花，而且是我坚持到这条线。好玩吗？这段哲学很好玩的。What do you think? What not other people think? 我们常常比较，哇，这个老婆应该嫁给我，这个女人应该做我老婆，这么美，身材这么好，但是不一定。爱情来说，你最后空手而回。婚姻有好，刷到，它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是你。幸福就是 hang on to the end。坚持到底，你就会享受幸福。中间难道没有看到更漂亮的花吗？有，有没有？但是你坚持到底，你认为它就是最美丽的花，那就是你最后的幸福。所以，爱情，嘿嘿，幸福，你的选择。你到三个走完都两手空空的回来，只能抓一次。人抓一次啊，所以有些人东挑西挑，挑到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幸福也是一样哦，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想，最合适你的是谁？因为没有一个是完美，他最合适你，最能够弥补你的缺点，最能够帮助你成长，最是你的安慰，你最跟他最有感觉。但是不要忘了，婚姻当中也会失去感觉的哦，因为被柴米油盐酱醋茶弄了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不要忘了，当你最后坚持下去的时候，你才会享受那个幸福。 OK， 好，有没有问题要问？都没有啊，就是
刚才。你自己刚刚讲到那个属灵层次的不同，那个是在结婚以前还有选择，那结婚以后，结婚以后没有选择了吗？
你就坚持啊！
坚持。
No refund, no return, no exchange。就这样子喽，明白吗？所以为什么结婚之前我们一再的叫你们学，一再的？所以有时候有些情侣在交往的时候，我们故意真的有时候故意介绍他认识别的异性。牧师，你们搞错啊，拆散鸳鸯吗？ Yeah, we like to try. 如果这个时候你都不能 stick with the same girlfriend or boyfriend, 那你为什么相信他结婚以后会 stick with you 呢？所以有时候故意帮你介绍，哎，他不是在交往吗？我最喜欢用的例子就是 Herman 跟 Lisa， 因为他每次都宣告他是我女朋友。我说你再要宣，你再要教会宣告，我就来 try 你哦。你不宣告，我不理你了，对不对？你宣告 Lisa 是我女朋友，我说好，那我就帮你介绍男朋友。那为什么其实爱他了？你知道 Lisa， 你看看什么别的男人比 Herman 更好？满街都是的。如果妮卡坚持不住，那你为什么觉得她婚姻以后可以坚持得住呢？啊，所以我们就帮助她，让她越加的肯定 OK 就是她、oh, fine。 那如果你中间还有一些动摇，看到 Herman 的缺点，看到这个优点，哎呀，不换一个，你现在还可以换啊，没有结婚啊， fine 啊。
我想 我可能要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信与不信的话，那个差别是很大。如果都是基督徒的话，你相信神是你的神，也是他的神，对。然后夫妻没有那个 forever 一个，一定是这个人灵命最高，然后那个灵命 no no no， 可能今天你的灵命比他好，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有一天你会跌倒的，你需要他把你拉到神的面前。所以没有什么这个东西。那既然是神把你们放在一起，很奇妙，就是当他灵命很好的时候，我跌倒的时候，他会把我拉到神的面前，但是不是 forever 这样子。那如果他需要的时候，哎，神就会兼顾我，然后带着带，我不是说哎我是神啊我帮你忙，不是，而是就是带导啊，然后陪伴着他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叫夫妻，这叫夫妻。所以没有人 forever。 你说哦，我要去找一个灵命比我好的，相对如果他跟你同样的心态，他会说看不起你，他也不会娶你。你现在懂我意思？所以没有什么 forever， 一定是某一个人灵命比较好。那只要是神的儿女，说真的，其实冯姐跟李哥一直讲很清楚，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任何人，任何人改变任何，不可能的，都是神。所以我就觉得说，只要是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其实这个问题都不大，都不大，对。那我们不要常常去好像去当门了，你怎么灵命这么差啦，你这你在干什么啦，不要这样子对待你的配偶，因为你只有把他推，我说 OK， 你的朋友，对，你只是把他往神的那个地方推得更远，其实这样是没有智慧的，对。所以需要去更有智慧的去跟随神。
你们在结婚之前应该一起合作做一些 project， 办一些活动，做一些事工，你们能不能很好的在一起合作，然后在合作过程中看到他的嘴脸跟真相，特别是很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个性就出来了啊。特别碰到冲突厉害一点的时候，你看他做的决定就知道 project 越大压力越大，真面目越清楚。
所以属灵长辈就要安排一下给他们一起解释，
你们就一起同工就知道了，一同工就知道你们。所以就是，所以结婚之前你们一起合作，你才知道将来你跟他结婚，他能不能跟你合作来建立家庭。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你们两个可以合作，婚前可以合作，婚后就可以合作，否则最后就是你一个人在建立家庭，他不管事。如果你之间合作的时候就没有在做事情，将来的婚姻也不会合作。好，我们补充模范夫妻，还有没有问题要问？来来，你说。
那像灵命不同，那我有看过一些例子，就是他们是宗派的伴侣，然后还没有结婚，那可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教会，那他们有不同的坚持，那就很容易吵架。比如说，可能可是纪要整理都正确，都信耶稣复活这些没有问题，可是他们对一些看法啊、就是对圣经的解释不太一样。那就是说，可能有的就一定要按到水里，有的就要一定要点水，那有按婴儿奉献，就是很多教义上的神学上，那可能他们的属灵长辈也会奉献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就会有一些教会有一些教义。那像这样子，因为我有看过一个我们亲戚有一个例子是。他后来跟着他太太去到另外一个宗派去，那在我们 这边的看法是他的灵命开始下降，可是他还是信耶稣。可是对我们以属灵的观点，我们觉得他已经开始有一点下沉。对，那
所以属灵长辈要跟他分析啊，他有得有失啊，他得到一个老公，他的灵命下去，他可能觉得无所谓啊。所以他个人要做他自己的选择，所以婚姻不要找别人盖章，因为决定权上帝把他决定权给你了，所以你不要说啊，我要等个先知来告诉我我要不要嫁给他，要不要娶他。OK， 没有人可以为你做这个决定，没有人有这个资格为你负这个责任，所以你自己需要自己祷告，自己寻求啊，来跟属灵长辈沟通，但要不要找人帮你盖一个章，最重要是你。就是自己要去沟通去谈，因为关乎你一生的幸福嘛。那你知道你娶了嫁了会有什么结果，你应该事先都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做婚前辅导，我们都看到这一对如果结婚了将来会怎么，我们都看到了，只是多快发生这个结果而已。
对，
很好玩。
所以也相对之下，我有一点建议，就是说，其他人不要乱起哄 ，OK， 其他人不要乱起哄，因为你不是神，啊，你不要觉得啊这对好像不错，啊就帮他介绍，然后还在那边起哄啊，找一堆牧师说那个小团体的时候，六个人的时候，啊就大家都起哄，把他们推在一起，你这个到时候他们结婚有问题，他会说都是你们害的。他跟他老婆吵架，他说啊，就是因为谁谁谁叫我娶你的，OK， 这是非常大的悲剧，请你们不要这样做。你们反而要祷告，帮助他们能够很清楚的从神而来，清楚的一些，刚牧师所说的很多的像 ，OK， 不要乱起哄，因为你不是神，哦，给不要负这个责任，好，谢谢。
好，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啊，已经太晚了啊，要。听得津津有味，啊，今天够清楚一点吗？实际一点吗？
嗯，
啊，所以，但还有很多人我没有谈到，因为实际上发生是，所以你们就跟你们的属灵长辈保持沟通哦。那么，我希望我也相信每一个人，啊，经过这几次的课讨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个幸福美满。我们可以对神有期待了，因为这神的命定嘛，那我们照神的话语来走。照神的话来做，我们一定可以经历这个恩典的，经历这个恩典。那过去犯的一些错误，其实不要自责，也不要定自己的罪，也不要定别人的罪，因为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神永远给我们新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开始，我们好好去走这个路。好，没问题了，没问题了，没问题了。好，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为自己祷告好吗？让我们成为一个别人的好太太或者好丈夫，让别人觉得娶到我们会嫁给我们赚到。我常觉得有些人你娶到他你倒霉，你嫁给他你更悲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他的 value 价值，就像你公司老板 hire 到你，他是赚到还是亏到？所以以前我记得 Henry 哥告诉我们，我们去 interview 的时候要给老板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你今天不 hire 我，你是公司一个极大的损失。同样的婚姻里面，你也需要有这样的 message， 不是你讲，而是你的生命、你的表现，让对方觉得说，他如果不娶到你、不嫁给你，他是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因为你太有价值，因为你太棒了，好不好？所以。我希望大家为自己祷告，不要急着为别人祷告。我觉得你自己先要觉得，先要自己被建造起来，你健康的，你是一个喜乐的、积极的、正面的 productive 的，然后别人娶到你、嫁到你，觉得说哇，我要感谢赞美主啊！不要人家娶到你、嫁给你就开始埋怨上帝，怎么造出这种人出来 ？OK， 好吧，所以要为自己祷告啊。虽然我们都在学，都在塑造磨练过程，那为自己祷告，求主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别人的好帮手、好配偶。好，那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